我觉得哈，我们若谦卑哈，神就会给我们智慧。好，所以这种 case by case， 好，是你上面的人，还是是你的同工，还是你下面的人，还是什么样的事？好，是关系到神的旨意，还是只是并不是有关系到神的旨意，只是很小的一些事？好，所以这个都不一样。举例说，如果有关系到神的旨意，好，那举例说，例如说像我们去年的夏令会，好，去年就是2003年的四月，那时候 SARS 很严重嘛，好，那时候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就说这个。SARS 这么严重啊，那夏令会是不是不要举行啊？好，或者如果举行，那做多少的防卫措施啊？好，这样，那有人先问了，那我就说好，我们开会，好，我们大家一起开会，让你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提出来。好，那大家提，哇，越提越多，就一直抄一直抄。好，那因为什么？因为你除了说这个从疫区来的要隔离哈，十天哈，然后呢，那问题是他不是疫区来的，但是他有疫区来的亲戚住在他家，那他是不是也要隔离呢？好，也要隔离哈。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疫区来的亲戚住他家的这个人呢，跟他同事，那这个人是不是也要隔离呢？对不对？就越讲越多，就非常多，然后我们就都抄下来。那后来呢？后来我仰望主，哈，那主就给我话，就是说我们夏令会没事，不会有事，哈。那我就跟弟兄姊妹们讲，神说不会有事的，所以我们要照常举行，而且我们不做任何防范措施。因为神说了，你相信他的话，你要顺服，顺服是要有行动的。你信神的话吗？如果你信就要有行动。我不会说啊，好，我信神，那可是我们每个人进场的都要量体温，然后另外呢，每个都要戴口罩，哈，然后一去了还要隔离十天。就说那神讲这句话有什么用？那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顺服。好，那可是我们当中有少数的人就不，就是少数的有弟兄，哈，每天一直看报纸的，越看就越怕。好，事实上那几天我也天天都看报纸，但是你没有信心的人，你最好不要看，越看只有一个恐惧进来。好，但是我看是让我更知道哦，现在的情形怎么样，让我们更知道怎么祷告。更知道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可是很多人不是越看就越怕，然后就开始很反，就会很反。好啊，然后说有些人怀孕啊什么呢，这样危险啊什么这样。那这个有关系到神旨意的。好，那虽然他这样说啦怎样，但是我就说因为是神这样说，我们一定得顺服，我们一定要顺服。好，因为你没有顺服神的话，有时候你会惹来更多的事。你顺服神，你就在神的保护底下，你没有顺服神，那神就让你自由。这样，等我把这个先讲完。好，那所以这个有关有一些我已经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好，那我们就照着这样去做，结果你知道结局是什么？没事到一个真的整个特会什么事都没有，而且神做很大的功，非常大的功。好，那然后呢我不止这样，我另外我需要每一堂的讲台一直的教，所以我那一阵子神带领我讲约拿书，就借着约拿书一直带领大家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有关系到这个神的旨意，也关系到很大的一些事。那例如有一些其实是很小的事情，也没有关系到什么所谓神的旨意，只是看法的不一样，做法的不一样都可以。那 我就尽量可以顺着他们的，我就尽量顺着他们，这样知道吗？好，那就说我们做领袖的，不要觉得他好像总是在挑毛病，总是在，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尽量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成见的眼光去看他。好，那就像这个就像人说的嘛，哈，会闲货才是爱货的嘛，对不对？哈，就是说他会有心要买这个皮包，他才会一直闲，这皮包如果多几个口袋就好啦，对不对？但是他对这皮包是有兴趣的嘛。好，那有些人对教会他有一些建议什么，他也真的是爱教会，他希望教会更好。好，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这样，好，而是一个爱的立场去接纳，那渐渐的他会感受到。好，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在教会早期，我95年来这边拓荒的时候，哇，因为这个很多弟兄都是这个头脑很大，然后意见很多的，看法很多，但他很多的看法跟意见是人的方法，真的不是神的方法。我所说的神的方法是照着圣经做事的法则，知道吧？但是他人的知识很多，然后意见很强，那看法很坚决，这样子。好，那但是我们如果神的旨意，我就是很温柔的告诉他，然后去做。好，那但是其他不影响的很多，我尽量可以照着他们的就去接纳他们。好，那结果到现在教会几乎就是，你看那些本来很那样的弟兄，现在好可爱好可爱，真的每一个真的是绵羊，好可爱啊，这样。好，所以我想我回答就是这样。
好，那我也问你，是人际的相处上，如果很明显，假设说有个情况，就其实真的是对方的对，然后但是因为牧师说我们要先谦卑下来，然后他就是故意挑你的毛病，他就是故意跟你作对，那这时候我们还是要谦卑下来跟他道歉嘛。但如果常常就是这样道歉之后，其实对方一直没有办法长进，因为他一直认为，因为你跟他道歉的时候，他就认为说我是对的，
对啊，
然后那他就一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学到应该有的一个从这个教训，那要多去处理
啊，占你便宜啊。
OK， 我们服侍主的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好，就像这些，你看摩西每次就是俯伏下来，好，那他们有办法得寸进尺吗？啊，神会出面的。那我自己，我常常跟主说，主啊，真的是你在牧养这个教会，不是我在牧养。好，像我们，像有一位姊妹，她就我们在开牧养同工会，在聚餐，然后她就来，她就说为什么让那个弟兄可以来参加当牧养同工呢？我比他早来教会，好，为什么我不是牧养同工，为什么他是？好，那我就说，因为我就想多栽培弟兄嘛，因为神的国很需要弟兄哈，所以我就想要多栽培弟兄。他说，我最受不了这样子，在办公室已经重男轻女了哈，在教会还这样重男轻女，哈，性别歧视，哈，哦，就非常的不高兴，哈，这样，那我就说。我说对不起哈，因为我们真的很，我一直就是希望多多的栽培弟兄，好，可以更多起来服侍神，好，这样，那我就这样跟他讲，那反正他就很高兴，气的就离开。后来就是那天是礼拜六，好，礼拜六，然后礼拜一呢早上，他就给我打一通电话，江牧师，对不起，我那一天对你态度很不好，我请你饶恕我好吗？我说哦，sure，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哈。他就说我今天一上班在 freeway 上就爆胎了，我从来没有爆胎过。好，我知道 主管叫我，就是说叫我这个啊，那位姊妹真的是女人主义的哈，这样，那结果她从那次以后她就改变了，好，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弟兄也是这样子，他是那个大男人主义的，这样就对女牧师就是很瞧不起啊，很受不了女牧师啦，哈，这样子啊，那可是好奇妙哦。后来他们整个对我都改变了，而是他太太告诉我，或者是别人告诉我，就说他就说他在听讲道的时候，他就看见我的背后有一位纯白衣的发光的，要不然就是看见我的头整个发光，就看见我的脸发光，就是神就显给他看，你知道，神显给他看，就说谁是我所高立要在这里牧养这个教会的，你知道，那我呢？I'm nothing, I'm nobody, 我就是常常就是谦卑下来。好，那神就这样做，好多位，特别神每次都显这个，说什么我这个全身发这个发光啊，整个脸发光或整个衣服这样发光，都是显给弟兄看的，因为弟兄有时候他们刚开始有好多位都不服，所以我不会去跟他碰撞。主自己会做，主自己会做。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好，
刚才讲那问题，就是刚江牧师提到在讲台上就是一直不断的传讲神的话语。可是另外我想到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在某些方面就是信心不足的话，那这种人我们怎么样？我们若虽然可能一直讲他还是就是信心不足，
对，
那我们怎么比如说刚才那个 case 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对着上帝很害怕，
对
碰到这种情形怎么样帮助他，或者说怎么样在这种团体的生活当中给他一个让他有路可走。
我就是说我们神既然给这样话，那我还是得办特会，那即使只来100个人我还是照办，我不是在乎人数，但我在乎我必须要顺服神。那你们呢要不要来，大家都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择，你不方便来，你不想来，你想在家里，你想出去旅游都可以的，那大家都可以自己就是你没有一定要来，我就是给他们录，你不用一定要来，
不用请假，
而且不用来跟我讲，不用请假的，你就是大家是自由的。
刚那个公益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不是说哪一个比较重要？那前面两者，比如说做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为啊，追求和平，这是人可以追求的。那三个呢，又是目前你刚才说。很多牧师很干渴，然后这个阵亡或者师母崩溃了，那其实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很重要，那这个是可以追求的。
哦，这个圣灵中的喜乐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常常行公义讨神的喜悦，神就常常会用喜乐的灵浇灌我们嘛。好，还有我常常以神为乐，我就会有圣灵中的喜乐，就是说我不是以这个我做的很有果效啦，或者别人都很顺服我才快乐，而是我常常以神为乐。那你常常就是你更多来敬拜神，亲近他，注视他，他是我的喜乐，那神就会更多把圣灵的喜乐浇灌在我们身上，以他为我们的喜乐，以他为我们的夸耀。好，那我要继续讲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接着上一堂接着讲哈，以赛亚书50章第4到第6节。
以赛亚书50章4到6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颊、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好，谢谢。好， 那这里讲到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好，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好啊，也就是说我，然后他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他就是说我必须是一个受教的人。我的耳朵常常是一个能听，有一个能听的耳，那我的舌头才成为一个能够扶助疲乏的人。那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主耶稣他说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说，我说的都不是从我来的，而是我听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好，那所以主耶稣是先听，他给我们活出一个榜样来，听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好，听父要我做什么我就怎么做。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的服事可以服事的这么样子的叫人得到益处，好，也就是说他知道他在地上所要做的只是行完天父要他行做的。好，那我们也是，除非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否则我们讲的话不大会有办法去扶助疲乏的人。好，那像有一位传道人哈，他就跟他的总会的牧师讲哈，说哎呀，我们教会现在也有人要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了。好，那个总会的牧师就问他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他都没有问说他圣经多熟啊，有多少装备啊，有什么才恩赐啊，他都没有问，他只说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就是说他是不是能被人家说，你可不可以说他些什么，他能不能被人家说。好，那服侍主的人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能够祝福别人，成为别人的滋润跟供应，很在乎我们是一个受教的人，有能听的耳。好，那所以我们呢，我们必须是先去怎么样？就说这里接着讲，他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就是说主跟我讲什么我就好，我就去做。所以我们教会之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可以变得那么顺服，因为他们真的在大小事上看见我，在不容易的时候，在怎么样艰难的环境，我还是顺服神。就像那个 SARS 我们还是举办特会，你要想啊，你现在听起来很容易，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只要有一个怀孕的人他感染到 SARS， 人家来参加特会感染到 SARS， 你说我要负多大的责任，你被骂死啊。所以人家就开始怪了，就是你什么神说没事，还要什么不做防卫设施，迷信迷的这样，对不对？很多话都开始来了。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服侍主的人从一开始，你们在你们现在还当神学生，就常常学习大小事上留意去学习仰望神，明白他的旨意，以至于你越来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你越听得正确。好，那不只是像 SARS 这样的事情，好，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建堂，我们建那个先锋训练中心，地就1600万，好，那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而且那时候甚至整个这个 Bay Area 最不景气的时候了，股票下跌，对不对？好，这么不景气，那可是我清楚神的旨意，我就没有退后。所以这里讲到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有些人祷告说，主啊，求你每早晨提醒开通我的耳朵，那主真的一跟你说话就马上这不行，这不行，这太难了，主跟你开通耳朵也没用啊，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是每一次就是这样 不违背不退后，即使要我的命，主我一定要顺服你。那也因着这样子，整个教会就蒙福。所以我们在非常艰难不容易的环境底下，但是借着这个建堂，借着这个建这个先锋训练中心，我们整个教会好大的长进，非常大的长进。很多本来没有信心的弟兄都开始起来敬畏神，开始建立起来，然后全教会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就是这么多的祷告会，这一组那一组一直来祷告，一直来祷告，那弟兄姊妹的生命一直被建造起来。好，所以你第一个，你开通耳朵，还要主一说了，我需要不违背不退后。你说那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刚开始宁可多顺服，顺服错了没关系，因为你不去顺服，你永远都不知道那是神的旨意，因为你就是错过神的旨意了嘛，你永远都不知道原来那个是神的旨意。我好多次都是在那样不容易的情况底下我顺服了，等到隔了一段日后我回过头来看，我好险还好我顺服，我如果当初我用我自己的理性分析，我走我自己理性的分析的另外一条路，完全不同。而顺服神是这么美的一条道路，这么美这么好的一条路，那是借着这样一点一滴的自己向着神的信心被建立起来的。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甲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并不掩面。好，那一个服侍主的人就是要这样子，不管多难，好，不管多难，好，都去做，都去做。那你就发现你的舌头就开始可以扶出疲乏的人，你就发现有恩高了。很多人都喜欢去哦，大讲员来请他为我按手，让我有讲道的恩高。讲道恩高是这样按手就有的吗？我说我可以为你按手，但我不相信这样就会有。真的，你说信心如果不是你一直在很多艰难的底下，你一直去顺服神，你去讲信心要信靠神，信心你讲人家也听不进去，讲了也没力量，因为那不是你的见证。生命才会产生全能。好，所以圣经上说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可以讲同样的话，你甚至把人家讲的话都照抄，每一句照念，他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呢。所以为什么这里讲说你能够言语可以去扶助疲乏的人，你可以把疲乏的人扶起来，让他开始变得有信心，那是因为你常常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没有违背没有退后对于神的话。那所以服侍主的人这点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怕那一种很怕得罪人，好，以至于就会被人家拔胡须，还是因此我就处处讨好人，以至于人家不会打我入我吐我，还是我对于神的旨意我不违背，宁可被人家打都没关系。这点非常重要。那我真的，我们从95年到现在2004年，八年半，好，从我95年6月来拓荒到现在八年半，我都好稀奇，现在怎么弟兄姊妹们怎么说就怎么顺服，怎么会这么顺服这么听话，我自己好受感动哦。我只在台上报告一下说我们现在要搬到新堂去，那需要有更多人加入服事的加入服事哈，所以我们要有连续四个礼拜天哈，下午就聚完会以后有服事训练班，好，希望弟兄姊妹多多人来参加，就这样报告。哇，130个来参加，就这服事训练班，从下午1点半要到3点，他们有的已经从早上一早8点就来了，然后要一直聚会， 两堂，然后或者成人聚会一堂，再加成人主日学啊，吃了饭马上又在服事训练班，这么多人来参加，130个，这样连续已经3个礼拜了，下礼拜第4个礼拜，我自己都稀奇，怎么这么多人？我本来没有盼望这么多人，我本来想说我们在楼上图书馆就好了。是有同工跟我讲说，讲解太小了，楼上图书馆一定不够坐。我说会吗？会有这么多人吗？他说要在大堂。我说哦，好好好。就像这种，他们跟我建议，我也都听。就在大堂，果然他们建议的是对的，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服事主除了神的旨意，除了真理，我们需要持守。在很多事上，我也常常在顺服他们。他们跟我的建议，我常常顺服他们，我常常觉得他们的建议都蛮好的。好，这样好，那我们，所以我们服事主的一定要常常祷告这个，好不好？每天早上跟主说，主开通我的耳朵，赐给我能听的耳，好像受教者一样。好，你不要说主跟我说我一定会顺服啊，一定要主跟我说，主很多时候借着小孩子跟我们说，所以很多时候借着你以为比你软弱的人来跟你说，要能听的，那能听的当然在圣经里面讲的那些神所设立的权柄，神所设立你的父母，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人，或者你的辅导，好，这些在上面的，我们需要先有能听的耳，常常学习能听的耳，好，不是都要合理的我才听，那就不叫能听的耳。主要神要我做的好多事都不合理耶，知道吗？是我理性没办法通过的。我们当初买那一块地，从一标了那一块地以后，接着就接到市政府通知，才标了隔两天就接到通知，说那块地只能盖150个人的教堂。150个人教堂，我们干嘛买10.4 acre啊？那我就很想放弃了，可是我不敢，我还是在问主，主就给我画，还是要买，还是要盖，好，那我就顺服了。可是明明政府就不可能呢、啊，这明明就政府的规条就已经讲啦，可是神给画还是顺服，结果你知道吗？这样顺服神，经过一段时间。那你这样就这样进行下去，真的都在冒险，全部都在冒险，只因着神说。可是你知道这样进行下去，后来怎么样？等到画了图，然后去给政府看，哦，一直祷告祷告祷告。政府说没关系啦，你不用管这个。他就说150个人，要不然就是地不可以大过3 acre。好，你盖的地方不能大过3 acre。结果后来等到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图也画了去给他看，后来他就说你不用管3 acre，你们要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他变了，就为我们这个法规变了。那神是不是很奇妙？就照着我们祷告，我们说神啊，你能够使他的法规改变，因为这是你要我们改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我为什么今天第一天下礼拜还有哈？那今天为什么我一直要讲这一方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要服事主，今天我们这是讲教牧学与小组教会。你要牧养教会，或者说我只是在牧养一个小团契，不管怎么样的牧养，最在乎的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有能听的耳，有受教的耳，无论是神跟我说，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感动，或者借着人跟我说，我都常常愿意听，一个柔软的心。好，只要我一知道，我就不违背，不退后，好，不怕得罪人，不怕受苦。好，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牧养出，哎，人家也都是很顺服的，也是很顺服神的，很听话的。 啊，所以这些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牧养教会，我们很多人想要牧养教会，第一个就是学，第一个就是要恩赐，要按手恩膏，好，然后学方法，好，我们要的是要成功技巧方法，我们要的都是那些。但是最重要，神其实最重要是我这个人，所有的服事神都在等一个合适的人，知道吗？事实上神要做事都非常方便，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但神为什么要人呢？因为他要来我们跟他联合。神要我们胜过要工作，他要得着的是要得着我们改变向他，所以他借着服事借着工作是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人，使我们像他，知道吗？可是我们今天在那个功利主义的这种熏陶下，我们凡事，我们在社会上是这样，来到神的家我们仍然是这样，凡事求成功求效率，好，只要有效率有果效就好了。我跟你讲，神的家从来不是这样。在这个 Bay Area， 只要我的电脑这个很会做，就可以对老板拍桌子，对不对？在神的家不是，我一拍桌子我就完了，对不对？我说的完了就是神不与我同在，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堂一直要讲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再来看出以赛亚书42章第一到第四节。
以赛亚书42章一到四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坛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好，谢谢。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是在讲预表到耶稣，耶稣在地上他的执事他所做的。好，那你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真的实在是很奇妙。你看这位耶稣，神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我觉得好奇怪，不喧嚷不扬声，街上不见他的声音，那怎么把公理传开啊？可是耶稣在地上确实是这样子，他常常医好的人就叫他们不要为我传名，不要为我传名。那耶稣又要人家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觉得很矛盾啊？就说那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指示他确实是这样做，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就是去扶助那些软弱的受苦的，他都不去依靠那些有权位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不依靠那些有权位，然后呢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就是真真实实的活在神面前，真真实实的顺服神，神就为他做见证。那他传开的方法确实重点不是借着他的喧嚷扬声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而是借着他就是一直的顺服天父要他做的，要他做的。然后最后呢他说他上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圣灵降下来，真理就传遍了，对不对？也就是说神他要把真理传开，把公理传给外邦。那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如果是我们呢，一听见了就好，做海报上电视，怎么样来宣传，对不对？我们的方法是这样。可是神不是，不喧嚷不扬声，街上不听见他的声音，他只要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然后接着他讲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就他 他是他的所事就是这样，不灰心不丧的。事实上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好像他一生的服事都是失败的，三年半的传道，结果呢他的门徒逃掉了，对不对？三年多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他所教训的活给他们看的就逃了，都害怕。他不灰心不丧的，神会做，似乎是死了却复活了，这就是神做工的方法。那我觉得我们要服侍主的很需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哦，我现在要服侍主了，然后就开始学十八般武艺，然后呢抄好多笔记，然后呢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合场，然后怎么样告诉人我现在开始服侍了，然后希望有人赶快再请我去这里讲，就是我希望从旅行步到家，就很多不明白。我以前认识有一位，他就说他不当师母，他是要嫁给旅行布道家的，知道吗？好，那就说我觉得我们好多说有全时间呼召的人，一开始羡慕就羡慕错了。有一位弟兄也是这样，他羡慕的是要做旅行布道家，有好多弟兄都讲，哦，我不牧会啊，我就是要去做旅行布道家。你布什么道呢？你讲什么道？你除非你牧或会，你讲的道会实际吗？你牧会就是做爸爸妈妈嘛，你生了这么多孩子，你才知道孩子有这个脾气，有那个怪癖。哦，孩子喜欢什么？哦，孩子吃什么就会容易长大，孩子吃什么会拉肚子。你就是需要有牧养啊，你讲的道才会符合他们的需要，才会实际啊。所以像有的神学院，他们就说他要请的老师一定要牧过会的，而且要多牧过几年的会，对，他讲的道才会实际嘛，你才知道圣经里真实在指的是什么。好，那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好，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的神那么真实，我要服侍主，我就需要知道我是奉他差遣。我不是说我想服侍主然后我就来读神学院，然后我就要去服侍了，三两下你就灰心丧胆了。那一个真实是奉差遣的，你就发现人家怎么跟你泼冷水，我还是不会灰心丧胆。我早期刚到这个洛杉矶拓荒，1992年，然后我服侍我六月开始聚会，好，然后到九月的时候我去东岸 Pilgrim Camp， 去参加个一个礼拜的这个Pilgrim Camp 的这个叫做什么，那个是不是叫 Labor Day， Labor Day Retreat， 九月是不是 Labor Day？ 对，好，是哈，好，那我就参加了，然后回来，一回来呢，因为我刚开始拓荒只有这个差不多十个人这样子，而且十个他们也不见得会带下来，好，那刚开始就是有这个三五个同工一起这样，结果呢回来以后同工都离开了，一个要嫁到佛罗里达，一个要说他要回到他本来的教会，一个要怎么样，就是这样，就没什么人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接到这个有一位弟兄就给我打电话说，江牧师，我们教会都在传呢，说听说你要这个回台湾了，哈，说因为这个做不下去要回台湾了，哈，哈，我说哦不会的，我即使只有一个人，我还是会待在这，因为是神要我来的，什么？即使只有一个人，我对一个人讲到，我还是会待在这，因为我是很清楚神要我来，不是我自己要来， 好，那就是这样开始的。好，所以你一个服侍主的人，他这里一讲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我们一个要服侍主的，我必须是奉差遣，我奉差遣，就是说我知道是神要我做这个，所以神要我做个，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人家怎么样对待我，我都不灰心也不上的。那你就发现，当你这样的时候，神就会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会等候你的训诲。就是不是我自己要去传名，而是神自己会来扶持你，神自己会来做。好，好，那所以你如果你去拓荒，你不要一下子就赶快拉好多同工啊，这样你会发现你一下拉了好多同工，没几天你就发现你们同工内乱。不是我有人要拓荒，我就跟他讲，不是越多人就越好。一定必须是神差遣他来的，好，否则你会发现一开始就内乱，你很难继续带下去的。好，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想我们看这一段就好了，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好了，《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好，谢谢。好，我们你看保罗哈，他说哈，他不是主哈，他是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这样认识，我今天所服侍的只是要行完神的旨意，好，只是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而不是要发展我的抱负，发展我的野心，我的计划。我希望成为名讲员，我希望要牧养一个人的大教会，那你就会，你就是错误的羡慕。我为什么外面邀请我去带特会或什么，我都要仰望主，因为我认定了，我今天在地上，我总共只是为了要行完神的旨意，我不是要建立一个说我们的教会成为在各地有多少个分堂，然后人数有多少，我知道我不是要这样。那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人家一邀我就去，人家一邀我就去，我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忙，做什么？到后来如果主告诉我你白忙一场，那我不是很吃亏吗？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野心，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服侍主的很需要明白，我到底有没有野心？我为什么要服侍主？我是不是因为看见哦，别人成为在讲台这样子讲，大家这么多人都听他，哇，好风光啊！像有一个弟兄，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服侍主？为什么你要全时间？他说我也全时间服他。我说好，那你为什么会你全时间服他？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全时间服他？他说因为呢，我读经有一些心得，我很喜欢带场经。我说哇，那你真是不知道，那个只是服侍主的很小的一部分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喜欢发表我的读经心得，然后有人听，我都是带领的，知道吗？他不知道你发表完了，你会带来多少的枪跟炮轰着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什么叫服侍主，那个背后会有多少的炮击，知道多少的枪弹会淋到你，他不明白。你很羡慕赵雍基啊，哇，这么有名。好，赵雍基的岳母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赵雍基站讲台，哇，好多的那个箭，飞箭都射向这边，射向他来。 然后有一个女的跪在这边，然后跪在这里一直祷告，然后就有一个幔子在前面，以至于箭都直到这个就掉下去，就没有射中照用机。那主就显给他看，那个就是他，就是那个哈利路亚欧巴桑。神就是呼召他的岳母要忠心的为照用机祷告，就是说很多的箭会射向他，所以你要做一个忠心一直为他祷告。所以这个哈利路亚欧巴桑就是这么忠心的接受神所托付他的，忠心一直为他祷告。他不会说我也是牧师，我女婿也是牧师，他还是我的女婿，好，我应该也成为更有名的。他不是这样，他真的就忠心为他祷告，所以神就高举哈利路亚欧巴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服侍主就是奉神差遣行完神的旨意。那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要我服侍的何尝是什么，神要我扮的角色是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当讲道的牧师，也许有些人是做祷告的，专门是做祷告的牧师，也许有些人是做这个牧师的帮手，有些人是做这个行政方面，专门在做行政方面，每一个不一样，并不是讲到的就比较属灵，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行完神的旨意，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那你就得着奖赏。好，所以我们服侍主很需要的就是不要去嫉妒别人或者羡慕别人的所做的好像比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属灵，没有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为了行完神的旨意。很多年轻人一刚开始踏入合场，哇，好喜欢人家请他去讲道，哦，好喜欢成为有名。但是你知道吗，我就是因为有人已经跟我讲过，他现在事工这么忙碌，哦，他就变得常常唉声叹气，觉得我为什么需要这么累，我为什么需要这么忙这么累，哦，那可是早期是他自己一直去发展事工的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不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你要的是什么。那我从一开始我就一直认定我这一生只是要行完神的旨意，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盖一个大教堂，好，或者要有多少分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连建堂都没有想过，我只是顺服神，要我来美国我就来美国，要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在这个地方，我就是这样子。那每一样都是神就自己在前头一直率领，一直率领。你这样子你会觉得很轻省，而且你会看见荣耀都是属于他的。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 receive， 我什么都是接受，跟随接受，就这样。那你这样轻省很多，非常的轻省。好，那最后再讲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谢谢。他这里讲到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好，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好，按着神的旨意，不是按着我的计划，好，按着我的野心，好，好，按着我的理想，不是，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顾还有管理他们，要照顾也要管理，好，那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哈、哦，这里讲的贪财呢，哈、哦，我觉得很重要。一个要全时间服侍主的人，如果你很在乎钱，你宁可就不要全时间服侍主，你宁可到世界去多赚点钱。因为有些人全时间服侍主以后，非常在乎教会给他薪水多少，福利好不好？好，那你如果在乎这个，你还不如去世界上，你会赚的比较多。好，那像我们出来服侍主，我们教会我们是过信心生活，好，那信心生活就是人家有写你的名字投在奉献箱，有写你的名字才是你的，所有投在奉献箱的全部是教会的，只有特别写你的名字才是你的。好，那然后我从26岁出来服侍主，那时候我们都住在教会里。好，那住在教会里呢，我们过信心生活，而且刚开始人非常少，而且大部分都学生，所以学生几乎都没有什么钱。好，可是呢，水电瓦斯我们全部都自己出，都出。出了好几年以后，有人发现了，才跟我们讲说：“哎呀，江姐，这水电瓦斯都是教会在用的，你们应该是教会出。”我们说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人在金钱这一方面，一定不要让人家有可以说的地步。好，就说我们宁可吃亏都没有关系。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好，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吃亏嘛，是神家在用的水电瓦斯，但是我也住在那嘛，我就全部出了嘛，有什么关系？我服侍主，我们过信心生活，神一直给我一个理念，在我的里面，我发现我的神是量出为入的神，真的，就是每一次我需要有多少支出，神就会给我多少收入，是吧？他不是个吝啬的神。那所以我来到这，刚来这个托邦，哦，刚开始有这个五位同工啊，他们就一直算 budget， 一直算 budget。我说你们不要算 budget 好不好？他就说我们租这个聚会场地要多少钱？那给你租一个房子要多少钱哈？那你现在我每个刚来托邦的时候，我每个月还要回洛杉矶，两边要照顾这样子。好，一个月要回去一次。他就说那你回洛杉矶的这个机票哈，我们出一半，洛杉矶的出一半好不好？我说我讲不出口，要我去跟洛杉矶的同工说叫他们出一半，我讲不出。我说你们也不用为我出，好，我说我的房租你们也不用为我出，好，神会自己帮我出的，好，所以好不好，从此你们只管追求，都不要管钱的事。我说就是说不用管 budget， 你们不用去算，也就是说教会的钱不是你必须要一直看缺多少你需要去摆上的，你只要一直去向着神追求神就够了。我说我服侍的是神，神会赐下，不是你们几位同工要负责整个教会 的需要的钱。好，你们只管追求神。我说我是奉差遣来的，不是你们聘我来的。好，那所以我的房租我的一切你们都不用出，我的神会供应的。所以从95年来我就叫他们放下这个，那到现在8年半，神从来没有亏待过。真的没，我们的神是真的是你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给他的，这样的神是因为这么又真又活的神，你活在弟兄姊妹面前，每个人就开始越来越敬畏神，那个人的声音人的血气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所以我们服侍神呢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是出于乐意。那像有的人出来服侍主，他就是变成会跟教会非常的斤斤计较，福利怎么样啦，然后我搭飞机就要教会出钱啦、或者我去哪里宣教就要教会出钱啦、就变得很计较这个。那你这样一计较，弟兄姊妹就变成跟你也会很计较，你们整个彼此就变成是一个很贫穷的性格了，知道吗？好，所以在这方面真的不要去计较。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拓荒，好，然后好几个月以后，有人告诉我才知道说，哦，要申请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哈，然后后来我就去问一位牧师，怎么申请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啊哈，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要写白露哦，后来就是财团法人要写白露，就是那个教会的章程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哈，你写这个章程呢，啊，写得很详细。好，因为美国的信徒是会赶牧师的，好，那个执事会把牧师赶走的，好，所以你写这个白漏的时候要把这个职权写得很详细，好，就是牧师的权力一定要高一点，好，然后让那个执事会啊，好，他们的权力要比较受限制，这样，好，否则到后来教会都会很乱，很多的问题，这样子，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不会的，不会，没关系的啦哈。我说我牧养的教会信徒都对我们非常好的，好，我说这个没有问题的。好，那后来，我白漏我到现在都没看，我就交给那个律师说，你看别的教怎么写，就照他们的这样写好了。他说那我知道，我正在帮一个教会办，我就帮你写这样好吧？我说好。我到现在没有去看，从92年到现在没有去看白漏里面写什么，而我们教会。哎，从来没有人去意识到什么董事会啦，啊，这方面的，章程怎么说？什么？因为没事嘛，没事，那个规章、那个董事会都不重要。但后来我就发现，哎，有的牧师同样给他牧养，他就变成哇，董事会要一直开会，一直开会了。为什么？因为信徒跟牧者之间有冲突，对立的，人家不信任，那你就变成要压制，然后就变成那个就变得好重要，好重要。所以就是什么？我为什么一直说，在你们还没踏上服事的道路之前，跟人勉励，好，我们服事主，好，是，就是说，不是因为贪财，这个贪财包括不是贪人的称赞。也不是贪我自己的利益，好，那就是我不要有这个贪婪，我就是只是因为大牧者托付我来照着他的旨意来照管他们，我只是为了要照顾跟管理他们，所以我很喜欢我们弟兄姊妹叫我江姐，是吧？好，就是我就是姐姐，我不是什么要去辖管你们的，就像这里说的，好，他说也不是辖治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就是做个姐姐，照顾你们，好，然后喂养你们，希望你们都长得健壮，好，以至于你们可以被神使用，就是这就是我的心意。好，你们可以被神使用，我就很高兴。那所以留意这里讲到说，不是辖治所托付你们的，好，有些会觉得说，这个教会是我建立的，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高兴你就离开，怎么样？这是我建立的，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有的会这样子，好，那但是不是这个教会是我们只是要来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而已，我们一定要留意是这样。所以我到现在我也跟我们弟兄姊妹们讲，好，也就是说我只要有一位牧师可以来，他可以在这里讲道，讲得让弟兄姊妹觉得很得帮助，好，觉得他可以牧养更好，我就希望全部的让给他，我喜欢退到后面去，就是说我不要觉得我站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是只有我站了，然后任何好像比我更杰出的我就把它压下去了，或者都要离开，免得威胁到我的权柄地位。那这个牧长很不喜悦，我是说我们的大牧长很不喜悦，到后来神会伸手管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神祝福神不祝福都是出于神。那我们里面有一个宽大的心胸，好，不狭窄，不是要去狭制群羊，一个宽大的心胸，神才有可能把更多的羊群来托付你照管。 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狭窄的心胸，常常容不下别人，容不下那跟我作对的，容不下那个常常好像就是给我找麻烦的，啊，容不下那个好像他别人称赞他比称赞我更多的，啊，那我们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很狭窄，你会发现我们永远只能牧养那么20-30只羊。你会发现好多年好多年你还是只能牧养那10-20只羊，你知道，好，所以留意，不是侠子所托付你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我最后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要服侍主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标杆是那位大牧长托付我，呼召我，差遣我，我今天只是为了行完他的旨意，我就够了，我就欢喜快乐了。而一路上，这位牧长就会一直成为我们的奖赏。基督是我们的赏赐，是我们的奖赏。好，那我们留意在一路上，不要被人起那个尊敬的心理。好，不要有那个尊敬比较的心理。哇，他牧养多少人，我牧养多少人啊？好，这些不要有这些心理。哦，他的羊跑到我这儿来，或我的羊跑到他那去，啊，都不是我的羊，都是神的羊嘛，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他去别的地方，哎，我觉得我都没有关系，我都祝福他，只要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造就，那就好了嘛。哎，整个都是神的羊嘛。那神的教会，神在地上有好多个分所嘛，好，那神这个羊这段时间在这里牧养，那段时间神要他去那边收装备，都是神在带的吧。那羊都不是我们的羊，我没有办法辖制他，我们不是辖制他，你离开你就会遭咒诅，这种话绝对不是出于神的，知道吧？好，那是我带你信主的，你居然这么没有良心哈，啊，没有报恩，你就这样子，这教会很需要你就离开。我们不要去辖制他们，因为他都是神的羊，神自己什么时候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怎么样的建造他、装备他，那是神的，不是的，我们就是祝福他。好，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宽广的心，神自己会一直来带领要我们去牧养的羊，所以每一个羊我都知道是神他带领来，也许他只是要我牧养他这一段时间，另一段时间神就要带他去哪里。我们也有很重要的同工，哦，然后呢他先生去台湾出差，哦，那去台湾工作，那太太就一直觉得这个他不想去，好，他要留在这边，他很宝贵，这样追求，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要仰望主，你也要去顺服先生，好，不是你觉得一定要在这里，神很可能就是要你跟着先生去，在那里为他发光。虽然我好喜欢这一位同工，好盼望他在这里，他是我非常忠心的代祷者，是吧？但是我们都是成全每一个。我尊重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我们只是希望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成全，那是最重要，而不是他在我的教会可以给我很多帮助，我很需要他，我就无论如何都跟他讲在这里才是神的旨意，不会这样子。我就是尊重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引导。好，那再说我们要踏上去之前，我们就要知道主，我这一生就是要行完你的旨意，我也只是要把羊群完完全全引到你的面前，不是引到我的面前。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啊，我为在座的每一位这么宝贵的弟兄姊妹来感谢你，谢谢你呼召他们要来服侍你。哦，主啊，愿你一直的做工在每一位的身上，那你听见每一位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你就伸手借着一切的环境来做工在你的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好像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合你喜悦的仆人，哦，合你心意的仆人，哦，是叫神和叫人都喜悦的服侍。主啊，祝福每一位，祝福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真的是能够在这一生行完你的旨意，成为一个祝福教会的人。谢谢主。 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